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可以第一次到你们教会的中间。不过从 Kelvin 弟兄一点的这个介绍，也知道你们教会的一些的情况。我真盼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聚会能够将神的爱来倾倒在我们的中间，也让我们能够从神的爱也思想，能够让我们可以回应神的爱。人活在世界上我们需要爱，对不对？如果把爱拿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冰冷，这个世界也变得很黑暗，没有一点的光芒，也没有一点的温暖。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我们需要去爱人，也需要被人来爱。在不同的社会里面呢，很不同的人呢，把我爱你可能有不同的诠释，还有不同的表达。欧美的人呢，他们比较容易讲我爱你，然后呢也容易表达在公开的场所就亲吻什么拥抱那他们好像旁若无人的，就没有别人可以拦阻他可以表达这个爱意的。我们中国人呢就比较含蓄那么说一句我爱你呢，就整个人的浑身不自在，有没有？我们中间不知道是已经被欧美的文化来同化了还没有不过我看大部分的都还是有一点的，我们中国人的含蓄的血还在留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中间有人甚至于你打死他他都不讲，他说爱你在心口难开还有爱在心就好了嘛，嘴巴讲出来好肉麻的。那我自己有另外的看法，我说如果你爱在心呢，你口应该开啊，怕是怕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嘴巴只是嘴巴在说。所以不同的人呢有不同对爱的那种的表达跟诠释。不过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件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爱。哥林多前书13章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我相信如果我要大家来背很多人都可以背。那么我们在家里呢，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的画字画那么苍劲的这些字就在那边写爱的真谛，然后现在也越来越多这些的诗歌来唱这个爱的真谛。然后我们如果参加婚礼的时候，也很多时候在婚礼的择婿单里面呢看见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如果我问大家这一段的经文到底讲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能够讲多久，又或者是就读完一遍了以后，然后那就是这样了，就没什么话好说了。所以我称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中间的那一段呢，我称它叫做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很熟悉这个人呢，就经常在我们的门口经过，我们也跟他打招呼，然后甚至握手。然后呢，但是你问我他是谁呢，很可能我只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然后再问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么熟不熟悉呢，这个人很熟悉，经常都看见，但是呢陌不陌生呢，很陌生。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就是我以前呢都会背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后来呢我自己在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的观念呢我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爱是不害羞呢对不起，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呢？那我以前以为就是爱是不害羞，那爱是不害羞那就糟糕了，我们生下来本来本性就比较容易害羞的，那我们就离开爱还蛮远的对吧？所以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后来呢我就刻意的来去研究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后来我也把这一段的经文写成一本书，就是200多页的一本书。那我越研究我就越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实在是令人振奋， 它实在是精彩，实在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也实在读了以后会让我们有一种的洁净的一种的经验。保罗他从神那边领受了这一个爱的启示，我觉得已经有那个叫做洁作的那种的领域，是这个爱的真谛，让我们在这个实在不懂得爱的这个世界，人际关系支离破碎的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重新来界定什么叫做真爱，不是我们普通人所想象的。我们要讲，我们就要讲神的爱，我们要理解的就要从神的角度来去理解爱，不是从人的角度。我最近带了一个团去土耳其希腊，我们最后一天呢就到了雅典，然后我们就出发到哥林多。那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我就带大家在哥林多的废墟啊，以前的那个废墟，古哥林多的废墟，就在那边呢就找到一个地方，就看到有一座小山呢、啊、那么小山的这个后面呢，就是相传呢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纪念 Aphrodite， 就是他们叫做爱之神啊，希腊的爱神的名字叫 Aphrodite， 就是在那个地方呢，相传在哥林多的时代就有一座的庙，或者是一座的temple。 然后你知道他们呢这个爱是什么爱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爱。他们这个庙里面呢有1000个女祭司，美其名是女祭司，其实就是那些从事丑业的那些，晚上他们就跑到山下来干那种不可告人的一些的行业。那么这个是他们的女神呢、啊、那他们的爱到底是爱的女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其实我称这种叫做欲爱，就是情欲里面的爱。哥林多呢，其实如果你现在上去你也看到，如果你去雅典你一定要去哥林多，那不去古城看呢，你也会去看一看这个哥林多的运河。大家没听过哥林多的运河，就当然跟巴拿马的运河没有得比，但是呢你就可以看见它是从两个海，哥林多就在一个叫做地峡，不是海峡，是地峡。这个地峡呢就是在两个海的中间有一块地，南到北呢是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因为从南到北就要经过这个地峡，东到西呢就要从这个海岸下船了，他们就会用一种的人力的拉的一些的小车哈，就把它拉的货物到了那个5英里的另外的一边的这个码头，然后这个货拉过这个地峡，然后到另外的一个码头，然后就上船。相信保罗他应该从两个码头都坐过船，又或者是从一个码头下来，然后从另外一个码头上船去别的地方。你看如果在古时候是有两个码头把你夹在中间，然后南跟北这个交通的这个要道，你看这里的那个城市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很发达的一个城市，经济富庶的一个城市，然后是当时重业的商业的城镇。所以哥林多它吸引了很多有才干的人，有学问的人，大家都一起来追寻哥林多梦，就好像你来追寻美国梦一样。那么在大城市里面呢，这些的有学之士哈，有恩赐有才干的人，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在第一章 第七节的里面他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们是人才多，你们是恩赐多，你们是资源多，学识多，但是奇怪的就是他们问题也多，这个就叫做哥林多。教会就在哥林多，所以教会也有了这个整个城市所有的那些的问题。那他们呢，就是熟肉体的一群，他们结党纷争，他们互相嫉妒，他们自高自大，放纵情欲，生活淫乱，然后敬拜偶像等等。哇，这些真的是如果要写啊，有新竹难书的那种的感慨。他们自我中心，他们只顾自己，然后我行我素，在教会里面呢也乱来。那么这一班呢是所谓的圣徒，他们名字是有神，但是呢生活就好像无神一样。那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一群说有神的人呢，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般的实际的无神论者。我们说有神，但是我们活得像没有神。那离开圣徒的实质还蛮远的。我觉得今天华人教会在大城市里面呢，我们其实有一点也像哥林多教会。我们经济富裕，我们人才辈出，我们弟兄姐妹不乏在社会上有头有脸，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但是在这种的情况，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要不然呢，我们就会陷在哥林多的那个问题的里面。保罗在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他其实是针对着这一种的风气，针对着这一群的人来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会有一点的背景，你对这个哥林多十三章啊是有一种很比较更特别的一种啊更显明的啊一种的啊明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中间，大家知道吧？你说赖牧师，你当我们是什么幼稚园啊？这个是 no brainer。我知道啦，要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讲了。我知道你们都是成熟人。我这样讲呢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到第十四章是一个单元，是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呢，我可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三明治结构来去讲它。十二章讲到他们的恩赐的配搭，那十二章里面讲到两次讲到恩赐的种类，然后两次讲到恩赐的来源，从三一神那边来的。然后他中间就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讲爱，然后第十四章呢，十四章又讲到这个恩赐的配搭，讲到他们在教会里面乱来，他们没有次序，他们你争我夺，大家都要抢麦，要抢着要讲话，所以搞得整个教会就是次序混乱。保罗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样子，人家进来的时候能怎么知道你们是这个神的教会呢？所以在第十四章呢，他要他们有一种的节制，是用什么来去节制？就是用爱。有爱，你们就不会有这个样子。所以我称这个叫三明治结构。三明治结构大家知道哈，这一块面包，一块肉，然后再什么？再一块面包。两块面包里面的一块肉，那两块面包就是十二跟第十四章，里面的一块肉就是第十三章。如果这样，大家容易明白吧？容易明白哈。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讲第十三章呢，就要先讲一下第十二章跟第十四章这两块面包。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哈， 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请翻开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如果没有的话，你小心听啊，你也可以听得出来的哈。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就是这个面包的结尾，第一块面包的结尾。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个最妙的道就是十三章的那个道。最妙的道，问弟兄姐妹，我问你，是道理的道呢，还是道路的道呢？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看得出来，是不是？你看英文呢，英文是道理的道呢，还是道路的道？道路的道，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我现在要指示你走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可以走上去的。所以在原来的文字呢，这个是道路的道，不是道理的道。所以爱并不是一个道理，爱是一条道路。那你说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在哪里？道理呢就是一个理论而已，这个道理呢很可能不会下到人间来的，这个道理呢很可能就只因听天上有的。但是如果你说道路的话就不同了，道路就是说可以走上去的，可以实践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用所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间的那一段，他都是用一些行动的字，就可以做出来的，可以行动出来的，就跟他在第十二章最后的这块面包所讲的是一致的。保罗在这里要开辟一条新的一条的道路，这条道路从神那边领受来的道路，也这一条道路也是他自己也走过的一条道路，是从他实际的经验体会出来的道路。他好像一位有经验的导游，他现在带他们走上这一条超越爱的道路。有一些人呢，以为爱是道理，虚无缥缈，不实际。有一些人呢，拿爱来做学术的研究，谈谈说说。那我告诉你啊，这样啊，全部搞不清楚到底爱是什么。爱不是道理让你来去研究的，没有，爱是可以让你亲身体验跟经历的。我有一次在书局里面看到一些的小书签呢，这些小书签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每一个都是写着爱是，然后点点点的，那后面呢他就告诉你爱是什么，然后就画一个小小很 cute 的一个图画。爱是什么呢？我就看了几个，我就把它写下来了。爱是在你痛苦难过的时候握着你的手，这个是爱。爱是跟你一同分享一杯冰淇淋，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爱是什么？爱是用一整夜的时间来排队为你买一张的车票。爱是在夜里离开我温暖的被窝，为病中的你灌一个热水袋，这个叫爱。爱是在好累的时候还为你挤出一点的微笑，挤的笑容出来。你知道有一些人呢，在疲倦的时候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但是为了爱你，他连那个最后的那个力气也放在那个脸上，然后为你挤出一点的笑容。哇，这个牺牲你看多大了，这个就是爱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啊爱是轰轰烈烈的，当然爱有轰轰烈烈的一面，不过我们人啊，我们小百姓啊，在地上生活，我们要到轰轰烈烈的那个机会也不太多。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说，我可以为我太太舍命， 不过要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啊，那个就是万万不能的。那你为他连命都可以给他了，为什么连说一句对不起有那么困难吗？命都可以给他了，他说命可以给他，不过说对不起就不行。你看我们都可以讲大道理，要不要为你的配偶舍命？要，没问题。那你讲到这个地步，因为为对方舍命的机会真的不多，所以你大声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你平常实际的那个生活的问题啊，你那个最考验你的爱心的，对吧？对啊，所以爱是一条可以走上去的一条路，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一个道理。好，来，然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就只读头六个字，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讲完了十三章了以后，然后他接下去哦，第十四章一开始其实是一个跟进，他接上去就要讲了。大家一起来读这六个字好不好？你们要追求爱。好，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以爱为目标来去追求。弟兄姐妹，爱是可以追求的。你不要说我生下来就是一个不懂得爱的人，我就是那么木讷，我就是那么冷冰，我就是那么内向，我不懂得爱的。你搞错了，爱是可以追求的。爱可以好像一个猎人啊，打猎，他追着那个动物，以他为目标啊，来去追他，锲而不舍的来去追，最后要达到目标才罢休。你可以这样的，特别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应该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呢、啊，来做出这个意志上的一个追求的选择。爱并不是一种的感觉，单凭感觉的爱啊，不能永久的。大家知道有读过一句话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知道这句话是，这两句话是怎么来的吧？是香港卖名表的广告来的。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就是拥有一刻的光辉的快感，不管他对永恒有什么价值，就是拥有这个手表的那一刻的快感，哇，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不在乎天长地久的，只在乎曾经拥有。不过这句话现在已经不知道误导了多少人了，然后有很多人以这两句话来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婚姻的关系也是，他就说不在乎天长地久的，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所以一个感觉不在的时候，那就怎么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就过我的独木桥，各走各的，不需要为了永恒来去打拼。那这种人生哲学啊，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用感官来去主导人生，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他们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十五章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说，他们中间有人呢，就是说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么这种是什么呢？只在乎现在的快感，不管将来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不否定人有感觉，但是千万不要用感觉来去主导你的人生。爱不单单是一种的感觉，爱也是一个意志的一种的决定，意志上的一种的追求。爱是可以追求的。你不要说我生下来就是那一种不太懂得爱的人，你可以学，你可以追求。那么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写了这一段的话， 来帮助我们来去学。好，大家如果会背的，我们一同来背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第四到第八节的上半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这里哈，我被一位的作者提醒，他说这个地方啊，你把爱拿走，你把耶稣的名字放进去，他说你读了有一种新的体验，你就可以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爱的化身。如果你这样读，耶稣恒久忍耐，耶稣又有恩慈，耶稣不嫉妒，耶稣不自夸，不张狂，耶稣不做害羞的事，是不是 make sense？ 我告诉你是 makes perfect sense， 因为耶稣就是爱的化身了。所以你把耶稣来取代了这个爱，那个意思是不单通啊，又更有另外一种的体验。我真盼望这个周末完了以后，我希望你跟我，我们尝试不是把爱这个字用耶稣的名字代替了，乃是把你的名字套上去，看可以不可以。我曾经读了，我自己也心惊胆跳的。赖若汉恒久忍耐，我是不太敢跟我太太在我太太面前读，要不然他就会拿这个来去将我的军。赖若汉又有恩慈，赖若汉不嫉妒不自夸。 我越读就你有没有那这种感觉？你试试看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看读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不过如果你不这样读啊，这个，根本就抓不到痒处。你读完了以后，很好啊，很好啊，哇，太好了，写得太好了，哇，保罗真的这个此去只有天上有啊，那真的是 只有天上有，那就不吃人间烟火了。那你要把这个一拉到地上来啊，然后套在你的身上，那才有意思耶，那也才有挑战。我真盼望我们能够以这个做一个目标来去追求。你说我不行，那你不行你什么时候行呢？如果你不以这个来去做一个追求的目标啊，你什么时候行呢？我看永远都不行，对吧？我们也不要永远停留在一个幼稚园的地步，我们要升级啊，不要留级啊。我们在属灵上一定要有长进，你要长进就要有一个目标来激发你来去长进啊。我现在跟大家来谈一谈两个特征。大家你们的手上的这个讲义啊，在盯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次序上的一些的调过来啊。大家如果你要看的话，第一堂呢就是最后翻回来的第二页，第一堂那个则序是在这里。然后呢，我第一堂的讲义呢是在第六页，是到前面来。那前面来呢完了以后，你就要跳到第七页，就在后面有恩慈。我看这个安排的这个同工啊，一定要训练我们的爱心了，要训练我们的忍耐，然后要我们跳来跳去，这个 只要大家知道那就好了，没问题，这个是小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第六页。我有讲过真爱的追寻呢，有两个重点，记不记得？第一个就是爱是一条可以走上去的一条道路，然后爱是一项可以追求的一个意志的决定，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抉择。这里有33个实践的原则，全部有11个特质，我把它归纳了11个。我要在这个周末里面呢，把这11个特质里面的33个实践的原则跟你们讲一个清楚。那你说哇，那不是33个，那怎么学啊？没有关系，慢慢来。你以后哈，我希望你一直都记得这个周末哈，赖牧师来到你们中间，然后呢，不时就拿其中的几个来去这个考验一下自己，到底学了怎么样哈。好，第一个是恒久忍耐，然后呢又凡事忍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讲爱的时候，他开始用忍耐，然后呢结束呢也是用忍耐，开始用忍耐，结束用忍耐，那忍耐重不重要呢？重要。开始用恒久忍耐，然后结束呢用凡事忍耐，一个是关于时间的，一个是关于范围的。那么这个两个他都碰了，然后呢他用希腊文呢就用两个不同忍耐的字，意思是说真的你走不了了，你要学习爱啊，就先从什么开始？忍耐开始。我觉得人际关系啊，忍耐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是蛮消极或者是被动一点啊，静态一点，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忍耐，现在就赐给我。那他这个人啊，求忍耐啊都不懂得忍耐，那实在需要忍耐。我们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要速成啊，现在这个时代啊，什么都要速成，对不对？什么都要快，一针见血，然后开门见山，做事要快而准，然后跟人交往呢再交两三次哈，觉得没有利益的回馈，那就没了，不需要跟他再来往了。什么长期效忠啊，什么长情啊，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很可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忍耐。那我每一个都会跟你讲一个基本意义，然后讲三个实践的原则。基本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在第六页，真爱无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时候，仍持有一种处变不惊的定力，使人在重大的压力下仍能继续的向前，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在什么情况，还在什么时候，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那么这个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一种的定力。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忍耐呢？因为他里面失去平衡，里面失去平衡了，所以就不能忍耐了。你看前面的那个排队哈，那个人哈，不，那个是你的后面，不是。我是说，如果你在排队要交钱，在超市啊，你在那边排队，然后看到一个人呢，就在那边钱也付了，然后还跟那个店员呢在聊天，然后呢还在那边讲七讲八的，那你心里怎么样？你就说交了钱就快一点走啦，还谈什么聊什么？哇，你心里的那个 平衡哦，那个定力就失去了。比如说你在路上有人就 cut you off， 那个开车的时候他一进来又不打灯什么的，这个表示都没有，哇，你就给他吓了一跳，然后你 给他按了一个喇叭，他还跟你打招呼耶。那你就心里面就本来没有那么气的，现在哦，哇，就很气了。然后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小心哦，你就在这个 freeway 上面跟他赛车了，还以颜色了，哦，危险了。忍耐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的定力失去平衡，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来学呢？第一，要支取新生命的力量，支取新生命的力量。我们中华民族呢，经过5000多年的艰苦，我们中国人呢，培养了一种很坚毅的锲而不舍的一种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啊，我们都可以忍耐，然后呢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熬出头来。那所以中国人呢实在有这一种的很特别的美德。还有我们的中国的一些处世的格言里面也经常谈到忍耐，对不对？有没有最，我觉得最 popular 的最普及的就是一句啊，忍一时就怎么样，风平浪静，然后退一步呢，海阔天空。哦，这个哈，大家有时候就拿出来谈呢，拿出来就是说啊，需要啊，忍一时啊，然后退一步啊，然后解决了人际关系很多这些种种的问题。是忍一时退一步，要你忍多时退多步呢？那真的是考验哦，真的是考验。保罗在这里啊，他要我们了解，其实他在这里讲的爱哈，不是靠我们人为的修养能够做得来的，做不来的。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和尚，那他的那个大殿的殿堂的后面有一个大的忍字哈。那有一次有一个小和尚啊，他就不懂，那他就过来了，就问老和尚，就跟他说，忍字就是心的上面一把刀啊。那他就讲了，教了他了。那么小和尚呢，过了几天呢，又跑来，他说，哎呀，师父啊，我又忘记那个忍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他又讲一遍，然后再过几天呢又忘记了。那个老师傅就怎么，你怎么搞的，叫你那么多次你都不记不进去。他有没有忍呢？他没有忍呢。所以讲呢是很容易，一时的忍耐哈是没问题，多时哈真的就不是我们的修养可以做得到。保罗在这里讲的爱哈，那讲的爱是因为基督耶稣而来的救赎。保罗在这里讲的爱不是我们修养而出来的那种的爱，而带来的忍耐也是。这种的忍耐如果出于我们的修养呢，是有限度的，就是一时两时就过去的。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有基督耶稣的生命你才可以有真正的这个爱的忍耐。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一下子忍耐就用光了。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的爱里面的忍耐还有恩慈，这两个前面的两个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新生命的特质里面有，然后呢也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里面有的。 圣灵的果子里面是什么？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那就是这两个。那么新生命的特质呢，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然后他说你要穿上新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然后忍耐的心，忍耐跟恩慈又出现。所以从这两处的经文呢，可以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忍耐跟讲恩慈啊，都不是我们修养出来的那一种。有一些人呢，他说我生下来性格内向，我是多读书，我饱经世故，所以呢，慢慢我的这个忍耐呢就出来了，忍气吞声。但是这个呢，跟属灵生命的忍耐不能够相提并论。我举一个例，譬如说一条鱼啊，或者是你有时候到一些池塘啊，你去喂金鱼，那丢一点面包啊，然后就看到一大堆的那些金鱼啊就游过来啊，然后就在那边呢，好像跟你啊打招呼啊，那你在那边看到它照相也很高兴。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鱼啊整天都在池塘里面，它们不跑到这个岸上来，它是怎么活的？我如果整天就躲在这个池塘里面，我是怎么样？我会淹死的。那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其实你基本你也应该了解，因为鱼有鱼的生命，是不是？鱼的生命不需要好像我们人在岸上来呼吸的，它在水里面都可以呼吸的。所以鱼有鱼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看鱼，鱼可能也在看你耶。那些的鱼啊，可能彼此在讲话说，你看这些人啊多傻了，就一直就丢这个面包下来。不过他们整天在岸上，他们怎么活的啊？他们都不下来水啊，这个转一转啊，他们怎么活的？那当然啊，同样道理啊，怎么活的？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不是鱼啊，鱼有鱼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啊。好，我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羡慕一些的宣教士？你有没有羡慕一些美好见证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爱心呢，实在是大，他们的忍耐吃苦的那种的力量实在是大。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什么地方来的？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啊，就给他这个新的能力。那你说我也有啊，那你可能没有活出这个新生命里面的力量，所以你需要来支取新生命的力量。以前呢，我们有三个小孩，三个小孩现在都长大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人带三个小孩啊，我们就觉得哇，实在佩服，是怎么带的？哎，自己想一下，以前我们也带三个，那是怎么带的？哎，那个是我的小孩就不同了。还有这个别人的小孩啊，那给我带啊，我就带不来，因为自己的小孩就不同了。大家有没有同感呢？这个因为那种的爱哈，就自然流露出来，因为你跟他们有一种生命的感应。同样，如果你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支取基督耶稣的能力，那你就可以有圣灵内住的生命的见证。那这种的忍耐呢，不受环境干扰的，在极度的压力的底下仍然可以有深远的灵境，让你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大家同意吧？那如果同意，我们就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学习支取爱，而不是说我要爱，你要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可能就没力气继续爱。你没有听过有人说不爱了，爱得好累哦，有没有听过？爱得很辛苦很累，是，我相信爱是让人很累的一件事情，不过你一直用自己的力量来去爱，当然会累的，当然会累。好，第二，乐意承担苦痛，乐意承担苦痛。忍耐这个字呢，忍耐这个字哈，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词啊，它的意思就是在下面来去承托，从下面来去承托的意思。这个跟我们中文的那个心的上面一把刀很近，就你要忍耐呢，你就要承担苦痛，你要忍耐呢，你就要就承受那种的痛的那种的感觉。英文也有一个字是这个意思的，你猜是哪一个？叫做 long suffering， 叫长期痛苦。长期痛苦这个字比较少用，不过我们经常就用 perseverance patience， 但是 long suffering 也是一个同义。就说明什么呢？忍耐是从困难里面锻炼出来的一种的定力。大家中间有没有会讲闽南语的？闽南话哈，我在菲律宾宣教，我就学了闽南语。他们的爱哈，其实跟痛的那个字是一样的，痛，痛就是爱，痛也是痛。你如果爱，你就会痛。你要不要爱？你爱就要痛。这个疼爱哈，这个叫疼痛。是那个疼啊，其实里面就是痛的意思。爱是会让人痛的，你有没有足够的定力来去承担呢？有一年呢，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时候刚刚过了这个情人节，他就报道泰国啊，他们就举行了一个叫抱太太比拼耐力的比赛。那么比赛的规矩是什么呢？比赛的规矩是这一对的夫妇要站在一个木箱上面，他安排了很多的木箱，这个一就高高不太高，但是他要站在那个箱子的上面，可以容纳他们两个人。然后呢，当这个讯号一响了，他们就开始要抱自己的太太。怎么抱呢？就是太太的身体不可以有哪一个部分碰到那个木箱，也不可以碰到地，你怎么抱都可以，横的抱，直的抱，掉过来抱，坐在你的这个肩膀上都可以，总而言之呢，他的身体不要碰到那个木箱，也不要碰到地。你看最有耐力的拿冠军的，你猜他抱了太太抱了多久？冠军呢？你猜啊？几个小时？冠军是抱太太抱了11个小时，11个小时，难得的记录，对不对？我就很想看看这个先生啊，是不是那种的 V shape 的、啊、那个很有 muscle 的那个、啊、我们都是 H shape 的。你知道那些锻炼 muscle 的就是 V 的。诶，他也不给我们看，我也看看，想看看那个太太的是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啊、给风一吹就可以吹走的，然后你抱才容易嘛、啊，那他也没有给我看。弟兄姐妹，你能抱太太抱多久？ 你说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不能啊，我就不能抱我太太多久了，我甚至连抱她起来啊，我整个人就垮下来，因为我的脚不好啊。但是啊，人有另外一种的耐力，忍耐的力量，有另外一种的定力。这种的定力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另类的定力。这个就是当遭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保持冷静，不怨天尤人，不以口犯罪，这个需要忍耐。这种的耐力不是你肉身的这种，不是体力的那种。当被人批评的时候，你能够处置泰然，不为所动吗？当别人跟你讲他心里面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愿意细心来去聆听，不随便插嘴，也不随便打发人走了，那这种需要耐忍耐啊。这种的耐力啊，我很想看看那个拿冠军的，如果太太啊一句顶过去的时候，他怎么反应？那这个就考验他的另类的那种的忍耐的力量。主耶稣他的生命就有这一种的忍耐，他被骂不还口，他就是以这种的长期受苦的这种的力量来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好，第三，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与作为的彰显。等候神的时间还有神的作为的彰显。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看见忍耐跟等候啊，好像双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的。你如果看到等候，你就看到忍耐在旁边，你看忍耐，你就看见等候也在旁边。最明显的就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那里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然后等候地里头宝贵的出产。忍耐跟等候，等候跟忍耐，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有忍耐，你一定会等候。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那个等候的时间，等候的定力更强。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你爱一个人呢，怎么爱的都没有动静的，好像泥流入海啊，不见影踪啊。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会不会累啊？会不会？会哈。你会不会心里觉得我爱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考虑不要再爱了？很可能。那当然要忍耐到什么时候，要等候到什么时候，这个当然需要神来给我们这个智慧。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着我们的配偶，对着我们身边的最至亲的人，我们就真的需要神给我们那个额外的这种的忍耐与等候的功夫。我母亲她今年90岁，其实过了90了，我们已经替她做了90岁的生日。她爱我，我知道。我从小我小儿麻痹，我的脚不好，所以他在我身上用了很多的时间。那他现在呢不在我身边，他在多伦多，所以我经常也会去多伦多讲到完呢，我多留一两天来陪他。我刚刚才从多伦多回来，就上个礼拜。以前呢他是这样，他身体好的时候，他80几岁的时候，我去我就住在他家。那么教会要替我安排旅馆，我说不需要，因为我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陪他。那他也是基督徒，所以呢 有时候就跟着我，譬如说礼拜五晚上有真爱人生的聚会，他就坐在下面听，他听多少我不知道，就是坐在下面捧场啊，这个叫做。然后礼拜天呢他也来，他要去礼拜嘛，他这个礼那个礼拜他就不去别的，人家来接我他也一起来教会。礼拜完呢多半都是礼拜天中午就完的，然后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然后就请吃饭啊，去饮茶，然后完了然后就算是结束了，然后就聚会结束了，请我吃，然后我妈妈也去了。你知道中国人呢、啊、中国人呢、啊、是生孩子的，那你说外国人呢，外国人是生人的，大家会分辨吗？中国人是生孩子的，这个孩子到60岁还是什么，还是孩子。我已经靠近60岁了，他呢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呢有时候就说这个不能吃太油了，鸡皮不能吃啊，你看你的肚子现在都不像样了。是当着很多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的面前讲的。中国人是生孩子的，所以当着众人的面前这样讲你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我已经心理准备了，我已经心理准备了，爱是恒久忍耐。我就自己跟自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再读下去，爱是不轻易发怒。然后我就跟他笑笑的，我就说妈好，不吃不吃就不吃啊，没什么关系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啊，这个又不能吃那个又不能吃，但还是有东西可以吃啊。好，就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前违逆他嘛。好，然后回去了，我就跟他说妈你知道你的儿子几岁了？50多了啊，那个时候50多。然后我说你就不要在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的面前讲嘛。他说哦对哦对哦啊，好，以后不讲以后不讲。那么再下来呢，下一次呢又来了。那如果他又来了你怎么样？还是同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就在里面就是一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呢就笑嘻嘻的跟他说好，不吃不吃就不吃了，没有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纪念他在我身上的恩情啊，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在他的身边来去服侍他，那么这一点点的小事，那又算什么呢？大家懂得这种的心态吗？就是不是以现在这个当着众人的面前，那我怎么我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你不必想那么多了，大家都知道他老人家嘛，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没有事情可以管嘛，就管到你的头上来了。没有人会 take it too serious 的，那你也不要 take it too serious， 这个就是忍耐，这个就是忍耐。爱就让你能够忍耐，爱可以让你的忍耐可以等候在神的面前。还有如果你在人身上的那个爱没有效果的话，我告诉你有一节的圣经很有意思，这节的圣经就是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怎么样啊？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我感谢神了，我们有神了，我们的爱可以能够继续下去，在没有看到效果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往前。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啊，她因为要美化她后面的后院的篱笆，所以她就去买了一些葡萄藤的种子，然后呢就撒在这个篱笆下面啊，那挖开那个土啊，然后就撒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每天就在那边浇水啊，细心来去照顾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在怀疑啊，到底是不是那个卖葡萄藤的种子的那个人啊在骗他。然后但是他还是继续在那边浇水啊，照顾啊。直到有一天呢，他忽然间听到邻居啊，就是那个篱笆隔壁的那个邻居啊，他忽然间有一次就大声的喊着说：哇，好漂亮的葡萄藤哦。你知道葡萄藤啊，不是没有动静，不过他爬到另外的一边上去，不是从你这一边上来。其实他每一天在那边浇水啊，照顾啊，有没有功效？有没有？有，他只是他看不到。我告诉你啊，你的爱心哦，在人的身上是有功效的，只不过你看不到而已。那个人感激之情啊，有时候也好像中国人那么含蓄啊，他不告诉你而已。他里面很感激，但是他就是没有动静。所以你需要什么？求神给你这个定力，继续忍耐。我们今天到几点了？到九点是不是？好，好，我不要你们学忍耐哈，在别的事可以学忍耐哈。等一下你们忍耐不够，我今天晚上讲到十点，可能忍耐你们忍耐不够，你们说赖牧师明天不必讲了，那就糟糕了。好，我讲到九点，在这里哈，我要大家学耶稣的三个时间。第一个时间就是十个月，耶稣生命中间，你有想到他有哪一个十个月的时间吗？那当然这个十个月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十月怀胎哈。他十个月在哪里呢？在玛利亚的肚腹里面。他需不需要忍耐？需不需要等候？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与神平等的，他竟然来到这个世界哈，他要道成肉身，他要采取就在玛利亚的肚腹里面，然后在九个多月，哇，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匪夷所思。其实耶稣可以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到这个世界呢？可以啊，他可以逆天而降，然后忽然间呢地大震动，然后天就裂开了，他就整个就跳下来了，就在这个约旦河旁边，然后就宣告说：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可以。那就不需要有什么经过小孩啊，然后这个怀胎里面的那个岁月啊，就不需要了。其实亚当夏娃也就是这样出来的，是吧？亚当一出来就是一个怎么？就是一个成人呢。夏娃呢也是就要修理看守了。所以亚当夏娃呢，我觉得他们蛮可怜的。 他们没有什么快乐的童年的，没有。他们一下来啊，就要承担责任的。还有亚当夏娃呢，都没有肚子。你如果不相信，你到天上啊，你看到亚当的说亚当叔叔啊，你可以给不给我看看你的？他这里是平平的，因为他没有经过正常的生育的过程。好，第二个数字是30年，30年他在哪里？在拿撒勒，在拿撒勒，当然也是一个月数。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就躲在拿撒勒小城。经过30年，他的神性受到约束，他要装备自己，最后3年出来传道。其实耶稣大可以这个也省掉了，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说吗？他一下来就可以传道了，为什么他要经过30年呢？他要等到神的时间来到。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觉得这个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然后最后我觉得要忍耐的，要等候的另外一个数字就是6个小时。6个小时他在哪里？他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世上最残酷的一个刑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之久，他忍受罪人各样的顶撞，然后抹灭。主耶稣他因着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然后那个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10个月，30年，6个小时，这个就是耶稣爱我们愿意忍耐等候的最佳的诠释，是吗？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在耶稣的身上，他的忍耐是表现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请问弟兄姐妹，你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吗？你愿意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来生活？甚至于可能环境不如意，有人误解，有人毁谤，你也愿意等候神的作为显现，那么这个是真的爱，真的人。你身旁是不是有一些人需要你多一点的担待，多一点的忍耐，用主的爱来去包容他们多一点？虽然有时候你用爱来去表达，但是他们不见得会欣赏，你还是继续的爱下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忍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会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暗都会变白昼。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暗变白昼，哪里有爱。大家一起试试看可以吗？我们唱慢一点。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 就两句话比较难的。一切高山都融化，来，一切高山都融化，一切黑夜变白昼，一切黑夜变白昼。来，从头来啦。是不是太低了？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可以吗？再来，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什么地方有爱，高山会融化；什么地方有爱，黑夜也会变白昼。这个是神会透过我们的爱来施行神迹。我们有机会明天我们再来唱，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今天晚上给我们的信息跟提醒。主啊，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再对准我们的主，对准主你的心意。主啊，免得我们自己在外面流荡，我们偏行己路。主啊，再一次带我们回到你爱的源头，让我们来支取这个爱的力量。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们的中间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问题，配偶的问题，家人的问题，我们同事之间的问题，教会的同工的问题，然后我们自我有一些的坏习惯没有办法对付的问题，我们种种的问题，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有主你上头来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被主来对付，被主来眺望，被主来更新。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